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按章按节为我们查考诗篇，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是讲到诗人在困苦和悲伤的情况中如何逼切地向神呼求。好，请打开旧约诗篇第31篇，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但愿主赐给您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并且在生活中实践神的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第31篇到32篇的第二节。诗篇第31篇实际上呢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八节，第二部分是第九到十九节，最后一部分呢是第十九节到这篇诗的结尾。诗篇第31篇的第一部分讲到大卫的信靠与试炼，在第二部分呢讲到他凭着信心胜过了试炼，最后一部分呢说的是他信靠耶和华而得胜。好了，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第一到第八节，关于信靠与试炼。诗篇第31篇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呀，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大卫的祷告呢，宣告他信靠耶和华，并且求神拯救他，求神快快听他的呼求。我喜欢这样的祷告，我祷告神的时候呢，总是希望神快快的垂听，我在困难的时候总是希望神快快来做工。大卫呢祈求神说，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大卫呢总是以磐石和山寨来形容神。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呢，你就会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因为以色列是个多岩石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呢，这些个岩石是人们最好的保障。所以呢，把神比作磐石，实际上呢，就是说，神对你来说呢，就是一个盾牌，一种防御。所以，神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防御，是我的山寨。圣经呢常常以磐石来象征神。箴言书里面提到，地上有四种动物，它们虽然都挺小，却非常聪明。箴言书里面提到沙番，这是一种比较软弱的小动物，看起来呢有点像是兔子，是属于兔子的家族，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却也有点像是长得肥大的老鼠。圣经说沙番是软弱之类，其实呢沙番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一种动物，所以圣经说沙番是软弱之类，但它呢却在磐石中做窝居住，它躲进磐石中的窝里面。那么狼啊或者其他的动物只能在外面咆哮嚎叫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地上的四样非常聪明的小动物 沙帆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聪明呢，就是在于他清楚自己的软弱，而知道磐石可以做窝。我们既然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呢就应当知道以磐石来作为我们的家。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抵挡敌人的攻击，我知道我的敌人有多么的强，知道他是诡计多端，又善于乔装，我知道自己呢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既然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就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我的磐石，作为我的家。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我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的磐石和山寨，然后呢，我要求神来带领我，为他的名指引我走义路。诗篇第31篇第4和第5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诗篇第31篇的第5到第8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现在我们进入这诗篇的第二部分了，讲到大卫凭信心胜过了试炼。诗篇第31篇第9到13节，耶和华呀，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大卫的敌人为他设了网罗，他们在他背后议论要攻击他，他一生充满了愁苦和叹息，他在敌人面前成了被厌弃的，连朋友也离弃了他。他的朋友看他如死人一样，一点都不在意他，更看他呢像一个被打碎了的器皿一样，完全失去了价值。诗篇第31篇第14到18节说，耶和华呀，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呀，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沉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现在呢，我们进入诗篇第31篇最后的一部分了。这里呢，讲到大卫信靠神 而得到胜利。诗篇第31篇第19到24节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蔽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守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里呢，讲到大卫信靠神而得胜，并以此来鼓励众人。因为我经历过神的帮助，所以呢，我能与别人分享，鼓励他们也接受神的帮助，让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接下来呢，我们分享诗篇第32篇。诗篇第32篇被认为是大卫与八十八犯罪之后所写的，也是神的先知拿单当面责备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他所写的。当时呢，大卫已经有了好几个妻子了，可是呢，有一天他在王宫顶上散步，并且观看耶路撒冷城。诶，他突然看见附近屋顶上啊，有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洗澡，他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就派仆人到妇人家里去邀请她过来。大卫呢，就与她通奸了。当时呢，妇人的丈夫乌利亚，他正在战场上打仗呢，他是在大卫的军队中服役的，是元帅约押的手下。那个事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妇人呢，就派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就命令他的丈夫从战场上回来，假惺惺的还问候他说，啊，你好吗？啊，外面的战事进行的如何了？这场仗打得怎么样啊？军心又如何啊？士气怎么样啊？等等问题。然后呢，大卫就希望乌利亚能够回家去，和他的妻子同住。大卫想，如果他回家和妻子同寝了之后呢，妻子说，哎，我怀孕了，那么他就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对了。但是呢，事情往往不如所愿。乌利亚他不但没有回家，而是与大卫的仆人一同睡在大卫的宫殿门外。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就告诉大卫，他昨天没有回家睡觉，哎，他一直就睡在这里。大卫听了就召了乌利亚来，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可以回家呀，看看你的妻子吗？乌利亚回答说，我的同伴都在战壕里面拼命的为国家打仗呢，我怎么好意思回家和妻子同寝呢？而我的战友他们却在外面奋勇作战呢。于是呢，那天呢，大卫就把乌利亚灌醉了，以为他喝的这样酩酊大醉之后就会迷迷糊糊的回到家里去看妻子，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没想到啊，他竟然又在大卫的宫殿门外过了一夜。这时候呢，大卫就面对一个棘手问题了，而他却选了一个可悲的道路，那是一条可怕的路。大卫就命令元帅约押把乌利亚派到战场上最前方，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呢，就命令其他的士兵啊撤退，好叫他被杀呀。这个计谋呢成功了，乌利亚被杀了， 大卫呢也把八十八娶为妻子，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呢就生了一场重病，大卫为他祈祷，但是那孩子最后还是死了。这时候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对他说，大卫啊，在你的国家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有许多的仆人，许多的牛群羊群，那么住在他隔壁呢却有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小羊，那只小羊呢就像他的孩子一样睡在他的怀中，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这个羊呢就像他的宠物一样。有一天呢，大富翁有一位朋友到他家里吃饭，于是他就吩咐仆人到穷人那里去抢了穷人唯一的小羊，把小羊宰了给客人做晚餐。哇，大卫听到这里非常恼怒那个人，对先知拿单说，行这事的人真该死。于是拿单就回答他说，大卫啊，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听见之后立刻就认罪悔改了，大卫的行为实在是败坏极了。圣经呢也没有为大卫的罪行啊找任何的借口掩饰，而明确的指出了他的悔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诗篇，诗篇第32篇呢就是与大卫在那段时间的经历相关的。那时候呢他体会到犯罪所带来的罪疚感，他一直呢深藏着愧疚的心，设法隐藏这个罪行，但是他心里的内疚却因为这个不合法的淫乱行为而耿耿于怀，所以这篇诗和这段时间所犯的罪是有关的。大卫在诗篇第32篇的一开始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呢就是快乐的意思啊，但我确实知道我的过犯被赦免了，我的罪被遮盖了，那真是最快乐的时候了。圣经里过犯和罪是有分别的，罪呢不一定是故意犯的，罪这个字的字根意思是不中目标，神说这就是你的目标，你要射中它。很好，我就瞄准了，但是呢我射歪了，我不是故意要射不中的，我可能已经尽了全力，但是我的箭呢射箭的技术啊太差了，我的箭没有射中目标，那就是罪。你不管是故意的也好，或者是因为软弱和失败也好，我还是没有射中神所设定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圣经称你为罪人。你也许会对此呢感到有点愤怒，但是神说你们都射不中目标，我告诉你神所定的目标那是完美的，这就是他为你定的标准。没有任何人能够站起来说，哎，我能够射中目标，我是完美的，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我们都承认我射不中，我并不是甘心情愿地承认的，我一直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总也做不到，我总达不到那个标准呢。过犯这个词呢有点不同了，因为过犯是有意的，故意的达不到目标，过犯是因为我这方面故意的叛逆行为，神说这是个界限，查克，我不让你越过这条线了，可是呢我偏偏越过去了，我还对神说，好啊神呢、你现在想怎么处理我呢你这就是故意的有意的过犯。很多时候呢罪会慢慢的变成过犯，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我没有赶快的认罪回转，却想把它遮盖起来隐藏起来啊等等，于是呢这个罪就会变本加厉成为过犯了。但无论是罪还是过犯，只要我是认罪悔改，神都会饶恕我，我的过犯得到了赦免，被遮盖之后，哇，我是 何等的快乐啊！诗篇第32篇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呢，已经尽最大的能力去瞒骗这件事了。我的意思呢，是说他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想欺骗乌利亚。他是先说回家去跟你的妻子同寝吧，他设计了一套小小的诡计来欺骗乌利亚。但是呢，他在这里谈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经验。他说啊，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他说的是谁呢？这个人的行为竟然不被记录在神的黑名单上，他被神呢不算他为有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就是那在基督里的人。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哇，我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多么的有福啊，多么的快乐的。我有在基督里荣耀的生命。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要不住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呢，甚至不再记录我的失败，我的罪过了。哇，我真是一个快乐的人。神不但赦免了我的过犯，他不但涂抹了我一切的罪，甚至呢，不再记录我目前的过失了。哇，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神是全能的，他不但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更要抚摸我们一切的过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等于领受一个蒙福的启示。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来信，请继续的留意收听。查克老师，刚才您结束的时候讲到，神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抚摸我们一切的罪污，事实上神也要把我们的过错一概涂抹干净。那么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他们也有份于这个美好的救赎赦罪计划呢？
就是借着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如果你祈求主饶恕你的罪，你应该知道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谢谢查克老师告诉我们这么宝贵的真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信仰上的问题，欢迎来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为你解答。下次我们继续分享大卫的诗篇，看看大卫如何坦诚地叙述自己的感受和经历。请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